那我把它定为的主题是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
主题是作为神国的子民。
最近在跟，哦，我忘了介绍一件事情，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认识做朋友的这些年轻的航校的飞行员，其中一位包弟兄在我们当中啊。
我哋喺度同我哋聚会嘅包弟兄要飞行员。
啊，请坐。那他是组内的弟兄，跟大家介绍他们在上海，他的父亲在上海的传道人。好，将来以后机会如果去上海旅游拜访的时候，别忘了到他们教会去找包弟兄。
包弟兄他的父亲在上海是传道人，如果有机会去上海可以找他。
他们这一批学员里面，最近这礼拜有一部分就要回中国了，学成归国了。
这班学员有其中一部分呢，学成会翻回国了这个礼拜。
他昨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
他昨天兴奋到睡不到觉。
我们为他们这些年轻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完成了这些人生的很重要的这个一个里程碑，献上感恩。
为了这些年轻人，他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献上感恩。
最近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就谈起到中国的超级工程。
我最近同佢哋一齐嘅时候，讲到中国最近嘅呢个超级工程。
我们谈到那超难度的那些桥梁工程。
讲到啲好超难度嘅桥梁嘅工程。
我们谈到了中国那真是领先世界的高速铁道的工程。
讲到中国领先世界嘅高铁嘅工程。
真是已经达到了一日千里的地步。
即系达到一日千里嘅地步。
然后又提到了中国在北京正要。已经快要完工，今年年底就要启用的大兴国际机场，
亦都讲到就快完工嘅北京嘅大兴国际机场。
他们每一个年轻人眼中就露出了那真是引以为傲的神情，
即系年轻人嘅眼中嘅露出即系引以为傲嘅眼神。
他们都真的都是以身为这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公民为傲为荣，
就以呢个身为中国嘅公民为傲。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中，
创世纪十二章，
神对亚伯兰，他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兰后来改名亚伯拉罕话，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我必赐福给你，并叫你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个国，这个大国，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国。
这个大国将来会成为以色列国。
以色列民族是首先被神来拣选的这个民族。
以色列是被拣选一个民族。
但这个大国，这个神的国，并不仅限于犹太人、以色列人而已。
但这个大国不是仅限于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
任何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
任何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
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也都成为了这个大国，这个神的国的子民，
都成为这个大国神国的子民。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要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做的一个决定。
也许你已经做了决定，你要从中国公民转成美国公民，
你要做决定从中国公民转成这个美国公民，
这是你做的决定，
这个是你做的决定。
这是我们留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们要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留在这里生活多年要做的决定。
要成为天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决定，
成为神国的子民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决定。
当我们选择去拥抱神的时候，
我们选择拥抱神的时候，
神也拥抱了我们，
神也都拥抱我们，
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子民，
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
那成为这个大国的国民，也就是神国的子民，
成为大国就是神国的子民，
意味着我们也有不一样的素质，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素质，
不一样的涵养，
不同的涵养，
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生活。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来思考一下，来认识一下成为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国民的三个不同的特别的特质。
就是从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我们思考一下有三个成为神国子民的特质。
我们请把英文放在这边，好吧？好，让我来念给大家听，大家跟着我。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 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惊吓，因为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神国的子民，我想有至少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要有光荣感。
神国的子民至少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光荣感。
这个光荣感就是要活出那属神属主的尊严尊荣。
就是这个光荣感就活出这个属神属主的那种特质。
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经文，就是说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刚才读的经文27节就说，你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行事为人指的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
行事为人就是讲我们每日的日常的生活行为，
也就是在这些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我们的个人的品格，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表现出我们个人的品格。
所以呢，这整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神国的公民，
意思就是说作为神国的公民，
也就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他不但要他尽地上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不单只是做地上的公民的责任义务，
要奉公守法
，
同时也必须彰显出基督福音的内涵，
同时都要彰显出基督福音的内涵。
那你说这怎么样理解呢？
怎么理解呢？
我们来看两段经文。
在
马太福音3章8节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以弗所书4章1节里面，保罗也说，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面，这三节经文里面都提到两个字，要相称。
这些三节经文都提到两个字，就是相称。
所以我们从这三段经文里面有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三节经文我们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或者我们的生命品格上面，
你同我作为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或者我们的生命品格上面，
至少要有三个特质。
至少有三个特质。
这三个素质包含什么呢？
这三个素质是什么呢？
第一个，体会到自己的罪性和罪行。
就一直体会到自己罪行和罪性，
所以我们能够常常的向神悔改，
所以我们能够向神悔改，
也愿意向人认错，
也都愿意向人认错。
第二个，我们要表现出那个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特别，这个一个改变，
就是也都承认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人看到，让我们旁边的人看到，因着这个福音，因为因着基督的福音，我们生命不一样了，
因为令到人哋睇到，因为呢个福音，我哋嘅生命唔一样。
知道人家眼睛一亮，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人家睇到就系话一个唔一样嘅人。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回应。
第三就要回应。
回应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以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就是神对我哋嘅恩典同嘅回应，同埋对我哋每一个人嘅呼召。
意思是说，我们不单只是收去拿从神来的这个恩典和祝福而已。
我们不是只去收，还是去拿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样。
不是要把这些恩典和祝福存在银行里，放在口袋里，放在保险箱里而已。
不是说将恩典和祝福放在银行的存款里，或者放在个袋里面。
要回应出来。
要拿出来。
要表现出来。
要表现出来。
要让人家看见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多么的丰盛有余的。
就是要被人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多有几咁丰盛和有余。
其实这三项神国子民的特质呢，就是在反映出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以及十字架的救恩。
就是这三样特质，就是要反映出基督的荣耀和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
也就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所在，
就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所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也好，在国内也好，在中国也好，医院的医生基本上都是穿了一件白袍。
我哋大家知道，唔理系国内或者台湾或者边度嘅医生，都系穿住一件白袍。
很多人对白袍有一种恐惧感。
好多人对白袍有啲恐惧感。
特别是师母，每次在台湾看医生的时候，进去之前血压是120，看到白袍的时候血压变170。
特别有师母嘅时候，喺台湾睇个医生，见到白袍嘅时候，就从120变到170。
上次他动手术，去年这时候动手术，去年就在这时候动手术的时候，在家里还好好的，一到医院看到医生白袍就飙高到170，医生说你叫我无法动手术。
你好似上次做手术的时候，家都好好的，但一见到医生的时候，血压就增加到170，医生说不可以做手术，咁高血压。
今年回去的时候，我们想说，如果在台湾动这个眼睛手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呢？
我哋谂讲紧就话，如果在台湾做手术的时候，咁我哋点样克服呢个咁嘅困难呢？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回来吧。
决定就翻，都系翻嚟好啲。
美国的医生穿的是浅蓝色的服装，是吧？
美国医生有啲系穿住浅蓝色嘅衫。
他们很少穿白色的。
佢哋比较少穿白色嘅。
但是医生身上所穿这个白袍，除了代表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之外呢，还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
佢医生穿嘅白袍，除咗代表佢嘅工作同埋嘅服务之外呢，仲有其他嘅意义。
在医学院的学生，我想都，如果你儿女们在念医学院的，大概都知道，他们在第一年或第二年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白袍的典礼 ，white coat ceremony。
但如果你的仔都做医生的话，你都知道就第一年呢都会有一个叫做白袍的典礼。
在最后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也要穿上他们的白袍，甚至有些学校还不错，在白袍上面绣了他们的名字。
就是毕业的时候呢，也都是穿上这个白袍，或者有些学校呢会将他的名字就绣上他的白袍上面。
在毕业典礼中，他们穿着他们学校给他们制作特别定做的这个白袍，他们在礼台上，好，咱们座位上面宣誓，
就话你特别，即系学院咧特别为佢哋整咗呢个白袍，就喺度宣誓嘅。毕业嗰阵时，
他们宣誓要一生以医生，他们身上所穿的医师白袍为荣，
就要一生咧以身上边穿住个白袍为荣，
持守最高的道德标准，
持守呢个最高嘅道德标准，
救助生命，服务人群，
就造就生命同埋服务人，救助生命同埋服务人群。
同样的，凡是相信耶稣，
同样的，凡是相信耶稣的，
在接受真理的时候，
接受真理的时候，
在接受真理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那一刻，
接受洗礼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
也就是在神在人的面前向魔鬼撒旦宣告基督已经得胜了，
就向人同埋喺魔鬼撒旦面前宣告基督已经得胜，
并且宣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并且宣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就是那一刻起，你也披上了那圣洁的白袍。
就那一刻起呢，你就亦都披上这个圣洁的白袍。
表示你是属神的子民。
表示你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信主受洗之后，我们就真的是应当以成为神国的子民为荣。
就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都应该以属于主为荣。
那以赛亚书49:5里面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尊贵，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所有的基督徒，你跟我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非常尊贵的，
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尊贵和宝贵的。
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同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同人。
我想我们都知道，眼睛的同人，眼睛里面那个眼球前面这个部分是我们身上最敏感的部分部位之一。
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眼瞳是我们身体上面最敏感的部分之一。
只有一颗小小的灰尘飘进去，你眼睛就会很不舒服。
如果有啲咁多尘入咗去咧，你个眼都好唔舒服。
所以在这段时间，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我最大的工作之一就是保证家里没有灰尘。
过去呢几个礼拜，我最大的工作之一咧就保证屋企入边冇灰尘。
我还曾经想过，也许我要应该买一个防毒面具给师母戴着。
我谂过要买一个防毒面具俾师母戴住，
或者买一个 safety goggle 那个安全的眼镜给他包着。
甚至买一个安全的眼镜给他包住。
因为就怕一个灰尘掉进去了，眼睛不舒服，他不小心去揉了一下，那就前功尽弃了。
就怕啲灰尘入咗去抹一下咧，就会前功尽废。
是的，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尊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就如同眼中的瞳仁一般。
神系宝贵我哋咧，就好似宝贵呢个眼中嘅瞳仁一样。
是的，神宝贵我们，他随时的在保护我们。
神亦都系真系宝贵我哋，喺度保护我哋。
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我哋应该点样回应？
刚刚提到，我们说我们做神的公民，神国的公民，第三点是要回应，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头先讲到就系话，第三点就系要回应做神嘅公民嘅时候，点样回应呢？
当我儿子几年前还在读牙医学院的时候，
我仔几年前读牙医学院嘅时候，
世廷和我师母和我，我们参加过两次的恳亲会。
我哋参加过两次嘅听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家长会，家长会。
家长会。
那这个校长总是要说几句话嘛？
即系同学校啲嘅老师讲几句话。
所以校长就很谆谆地教诲这些年轻人，这些充满了朝气、满怀理想抱负的年轻人。
对呢啲充满咗朝气、满有抱负嘅年轻人讲几句。
我记得校长一直在提醒他们：记住，你们已经是一位医生了。
就话佢啲学校就话：记住，你已经系医生啦。
我想校长一直在提醒这些年轻人，虽然还在学校里面，
他们校长一直提醒呢年。年轻人，虽然你仲喺学校入边，
他们已经披起了白袍做实习了。
佢已经披上咗白袍做实习，
在提醒他们，
提醒佢哋，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他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他们所选择的这个神圣的职业相称。
佢哋嘅行事为人要跟佢所选择呢个神圣嘅职业咧。
那你跟我呢？你跟我呢？
你同我呢？
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
我哋系神国嘅子民。
我们说现在神是圣哉圣哉圣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全能者。
我们所信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的神。
他是宇宙万物的造物者，
是宇宙万物的造物者，
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权柄的那位天上的父，
配得荣耀尊贵的在天上的全能者。
那你我应该怎么样一个回应呢？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既然都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对，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应该彰显出神啊，神的尊严、神的荣耀、神的权柄、尊贵。
就要彰显神的荣耀、尊贵、权柄。
你我能够在公开的场合，特别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站在众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吗？
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可不可以在站在众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
以前多年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很多很多同性恋的同事，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同性恋的同事，
有时候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是基督徒，免得得罪了他们，冒犯了他们。
有时不好意思在他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就说怕会冒犯他们。
后来发现你越不讲，你不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就不好意思祷告了。
如果你不讲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就不好意思祷告，
你就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做出一些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
就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做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
到最后我就跟他们表明我是一位信徒，我是一位基督徒，
我就后来对他们表明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我对他们是更多的关心，更多的体贴他们的需要。
我就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关心和体贴他们的需要，
甚至我也为他们按手祝福祷告，
为他们按手祝福祷告。
当我后来告诉他们我必须离开工作成为一个教会的牧者的时候，
到后来我要跟他们讲话要离开工作做教会的牧者的时候，
他们不但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他不但没有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
他们甚至还替我非常的高兴，
他也就对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们认为你这是我选择了一个神圣庄严的工作，
就是说因为我选上了一个神圣庄严的工作。
今天我碰到我同事，他们总是称呼我一声林牧师。
我见到我们的同事，他会称呼我林牧师。
我也愿意为他们祷告祝福。
我也愿意为他们祷告祝福。
最近有两个同事打电话给我。
有两个同事打电话给我，
因为公司最近在整顿人事，把一些我们这个年龄的服侍很工作很久的可以退休的这个都通通就以各种名义给请辞了。
就最近公司有整顿，就将好像我这样的年纪的可以退休的 就请辞了。
他们感谢神，他们想到就是打电话给我。
感谢神，他想到的呢就是打电话给我。
他们在电话中给我诉苦，
在电话中跟我诉苦，
我也有机会为他们祷告，
我有机会同他们祷告，
我也告诉他们你们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也都同他们讲话下一步他可以怎么做。
虽然当中有很多都是不信神不去教会的，
当中呢也都有些人不信神和不去教会的。
你知道吗？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做一盏明灯，借着神的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照亮这个人群，照亮他们心中的黑暗，帮助他们。
神就是在这个世代，这个黑暗的世代的时候，就藉着我们呢能够照亮这些人的生命。
我们常常叹息这个世代黑暗，这个世代堕落了，
我们有时叹息这个世代黑暗堕落。
台湾上礼拜立法通过 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了。
上个礼拜台湾通过同性婚姻合法，
我收到许许多多我在台湾的朋友，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送来，他们是反对的，他们都说这个台湾成为了一个黑暗的岛国。
我们收到的 email 就说，哇，台湾现在都要成为了这个黑暗的岛国。
但是越是最越黑暗的时候，正是你我做基督徒发光发亮的时候。
越黑暗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发亮发光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黑暗，这个是黑暗的世代呢？
我们怎样帮助这个黑暗的世代呢？
先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那喜乐的生命，把那盼望，把那从神来的喜乐满足帮助活出来，分享给别人。
我就想我们要活出这个喜乐的生命，将在从神而来的盼望和喜乐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成为神国的子民的第二个特质，就是要活出那喜乐满足的生命。
做基督徒公民，做基督的子民的时候，第二样特质就是活出这个喜乐的生命。
保罗在书信中提到他对腓立比教会这些圣徒们，见到他们的时候，他有两个目标。
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他提供他们讲 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他盼望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在腓立比的圣徒们，他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长进。
第一就是说，希望腓立比的信徒他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
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你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要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
所以提醒他们要在行事为人上面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所以我们生命的长进不在于我们听了多少的道，
我生命的长进不在于我们听了多少道，
不在于我们学了多少的知识，
不在于我们学了多少知识，
这些都是有需要的，
这都是有需要，
但是不能只是停在那里而已。
但不可以只停在那里。
真正生命的长进，乃是把基督耶稣的福音的真理，他的道理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真正重要就是将基督的道理和真理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保罗不但盼望这些基督徒，这些在腓立比的信徒们，他生命的道上能够长进。
保罗所以就希望腓立比的信徒们在他的生命上面能够有长进，
更希望他们有一个喜乐的生命，
更希望他们有一个喜乐的生命。
我们也知道在腓立比书里面，他的整个的气氛是很喜乐的。
我们知道腓立比书里面整本书的气氛也是很喜乐的。
保罗多次多方提到要喜乐，要快乐，要欢乐。
保罗多次多方提到要喜乐，要快乐。
为什么喜乐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喜乐对基督徒的生命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你有喜乐代表圣灵在你当中结出那喜乐的果子来。
你有喜乐就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结出这个喜乐的果子。
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自律，我们 自我的约制，活出基督的道理。
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自律来到活出基督的道理。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克制力 来服侍神。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来忠心的服侍神。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和自己力量去服侍神，或者我们说可以这样来到忠心的服侍神。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所学到的这些道德 的这些要求标准来舍己帮助别人。
我们也说可以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 来到服侍人。
但坦白讲，如果心里没有喜乐的话，
但坦白讲，如果心里面没有喜乐的话，
这个信仰很可能成为律法， 绊倒了我们，捆绑了我们。
这个信仰就很容易成为这个律法来到绊倒人或者捆绑人。
所以在这服事当中，这么多年来，在我服事的伙伴当中，我们经常彼此在问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服事当中有喜乐吗？
所以在我们这些服事人的社群里面，我会经常问，就是你在服事当中有喜乐吗？
你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有喜乐吗？
你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没有喜乐？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要反省，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自己，我的脸上是经常带着喜乐的光辉，还是愁苦的忧愁呢？
我经常要反省自己，就是我们的面上面是不是经常带着愁眉苦脸或者是喜乐的面呢？
在诗篇16篇11节里面，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经文上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天地万物都要消逝，
天地万物都要消失，
但是神的道却是与这个世界的律，且与这个世界的走向 是相反的。
世界的律和这个世界的走向是相反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圣灵，我们却是不断的在被更新。
我们每个人因着圣灵却是不断的被更新。
世界万物一天一天的消退，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一天新似一天。
这个世界一直一直这样消退，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一天新似一天。
事实上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时候，在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在聆听神的信息的时候，那无形的改变，那无形的转化也在我们当中在发生作用。
就是我们这个听到的时候，我们无形的改变也都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中发生。
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视角，
圣灵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视角。
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不要太在意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在意我们 世上所遇到的事情，
不是要只是专注在我们眼前所遇到的情况，
不需要只是专注在我们眼前所遇到的境况，
而是要提醒自己，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前面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神在我们前面所预备的道路，
不但看到了
可以看到，
还要顺服遵行。
不单止看到，还要顺服遵行。
与神同行，这才是真正喜乐的源头。
就是与神同行是这个真正喜乐的源头。
所以什么才能在我们在今天在生活当中带来那真正的喜乐，最大的喜乐呢？
什么是能够带给我们真正最大的喜乐呢？
就是与神同行的日子，
就是与神同行的日子。
在诗篇16篇第8节，大卫自己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和我们的至高神，我们的天父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让人多么喜乐的事情。
就是说和我们的至高神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生命中几咁喜乐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
今天我们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的夫妻关系出了状况，
我们夫妻关系出现了状况，
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我们的老板与我们同事之间关系不和，
在工作上面跟我们的老板同事或者关系 不和。
我想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些不和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上教会的心情。
我大家知道这些不和关系会影响到我们上教会的心情，
甚至我们连打开圣经的力量都没有了，那个意愿都没了，
甚至我们连打开圣经的意愿力量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把它转回来，转过来，
如果你 转过来，
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
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
我们在祷告中有力，
我们在祷告中有力，
我们在读经当中看见神的喜乐，得到神的喜乐，
我们在读经当中得到神的喜乐，
我在我的灵修当中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
我们在灵修当中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
人世间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隔阂摩擦，你很可能就在转念之间就可以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隔阂呢，可能在转念之间呢就会解开了。
所以真的，我真是建议大家，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先做好。
我真的劝勉大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先建立好。
这关系不单只是说我每天有祷告、有读经而已。
这个关系不是只是说每日的读经祷告那么简单。
思想神把这些美好的福音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思想神将这个美好的福音他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诗篇第一篇不是说吗？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诗篇第一篇就讲话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个人就怎么样？这个人就有福了。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就有福了。
这什么福气呢？
什么福气呢？
这是一个平安的福。
这个是一个平安的福。
这是一个得胜的福。
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福。
这个得胜不是说我战胜了别人，我能够从别人对我的欺负，对我的善恶意，我把它报复了，不是这些这种得胜。
战胜不是或者我的敌人或者是赢了他了，或者是将他能够打败了这样。
而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和好之后，我能够改变我自己。
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和好之后，我能够改变自己。
这个得胜是得胜，战胜了我们自己。
这个得胜是战胜我们自己。
所以在神国子民的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对主有信心，活出那得胜的生活。
第三个做神子民的特质是什么呢？就对基督有信心，就信心活出得胜的生命。
我们不是要我们的这个伶牙俐齿，在辩论当中已经战胜了我们的对方。
不是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战胜了我们的对方，
而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性情被改变了。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被改变。
我们信心被改变之后，别人看我们，对我们的态度也会改变。
我们信心改变就是说，我们别人看到我们也都会被改变。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为基督受苦。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为基督受苦。
既然我们都是属神的，
既然我们都是属神的，
我们得以信服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信服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为耶稣受苦。
我们就要为耶稣受苦。
这受苦是什么意思呢？
受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都要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每天都要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征战不是说我们怎么面对魔鬼撒旦对我的攻击。
这个征战不是说我们怎样面对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
不是说我要想出什么方法来击毁对方的攻击，然后呢能够得到我认为的胜利。
就不是说用我们的方法怎样来击败对方的攻击，你要自己怎么可以赢？
这个得胜是什么？战胜我们自己对上帝的怀疑。
这个得胜就是说，我们能够战胜了我们对神的怀疑。
当使徒约翰被下在监狱的时候，
使徒约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那个苦难的环境让他信心也动摇了。
那个环境呢，他的信心也都动摇。
他是先知啊，他是神所派来、差派来为耶稣基督开道路的。
他是先知，他是耶稣差派来为他 开道路的。
他怎么可以信心动摇呢？
他怎么可以会信心动摇呢？
是的，他在监狱的时候他信心动摇了。
是的，他在监狱里面他有信心动摇。
所以他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
他差他的门徒就问耶稣，
那要来的是你吗？
他你来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说我在等别人？
还是我在等其他人？
我看错人了吗？
我是不是看错人？
但是主回应他说，
但主回应他说，
就看看我过去所做的歧视你就知道了。
他就说，你看看我过去所做的歧视你就知道了。
然后对使徒约翰说，那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就对使徒约翰说，那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你也许会发出一个疑问，我们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跌倒吗？
你会有一个疑问，我们会因耶稣基督的缘故会跌倒吗？
转过来说，耶稣基督会让我们跌倒吗？
转过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会令我跌倒吗？
耶稣基督是不会让我们跌倒的。
耶稣基督不会令我们跌倒。
但是我们自己却因为耶稣基督会跌倒，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自己会令耶稣基督跌倒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
你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
你祷告没得到回应的时候，
我们祷告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所要的时间，我们的地点，我们所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因主跌倒了。
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按照我们的意思或者时间或者地点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因此因主耶稣而跌倒。
当我们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是不是经常有心里发出一个声音，你看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你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就你看看神都没听我祷告。
或者我们说，神啊，你有在听吗？
或者我们会问说，神你是不是在听？
我们经常被这些声音迷惑了，
我们经常被这些声音迷惑，
我们开始怀疑自己，
我们会怀疑自己，
信心也开始摇动了，
信心也都开始摇动。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在为基督受苦，是来当做一个，这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
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为基督受苦其实是一个恩典，同埋是一个祝福。
因为所有一切的苦难绝对不会超过神的掌控，
一切苦难不会超过神的掌控。
神通过一些苦难是来祝福我们的，
神通过一些苦难是来祝福我们。
我想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是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
记得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而且同复活了，
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是同复活。
因此今天你和我，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
我们今天与神合而，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也受苦了，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也都受苦。
我们记得一点，为基督受苦是一个荣耀的标志，
我们记得就是为基督受苦是一个荣耀的标志。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面对我们今天的情况呢？
我怎么面对今天的情况呢？
在经文中保罗提供了我们两个不错的方法。
在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两个不错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要站立得稳。
第一，就是要站立得稳。
我们要站在神的应许上面。
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上面。
靠着信心来，我们来宣告。
我靠着信心来宣告，
我是属主耶稣的，无论在哪里，我的神必与我同在。
我是属神属主耶稣的，无论在哪里，神必与我同在。
而且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阿们。
并且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其实我们也要记住，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要记住，我们属神的人，
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更大，
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
其仇敌只能吓唬我们而已，
仇敌可能是吓我们，
他们只能攻击我们，
他们可能攻击我们，
但他们不会得逞，不会得胜的，
但他们不会得胜的。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和搅扰，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这个撒旦一切的攻击和搅扰。
所以主也曾应许说，当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了。
圣经也说，当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都会离开我们。
在诗篇46篇第一节里面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大家知道大卫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也许你我生命中过去或是未来或是现在正来面临这个巨人哥利亚。
你的生命可能过去或者未来或者现在都面对这个生命上的一个巨人。
你我都有两个选择。
你我都有两个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像以色列的士兵一样退却。
可以选择好像以色列的士兵一样退却。
几乎要投降放弃了。
或者投降放弃了。
或者第二个选择，选择学习像年轻的大卫一样。
第二个选择好像年轻的大卫一样。
勇敢地面对威胁。
勇敢地面对危险，
靠着主耶稣充满信心，越战越勇。
靠着耶稣充满信心，越战越勇。
在诗篇105篇3到4节里面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在这段经文当中，在好这一连串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大卫胜过巨人哥利亚，他有一个很简单的秘诀。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大卫战胜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有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就是以信心与我们的神并肩作战。
就是用信心与我们的神并肩作战。
我想方法，这个秘诀很简单，就是三个字母，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英文字 ASK, ask。
这个秘诀很简单，就是英文字母就是 ASK, ask。
第一个 A 就是 asking, 求告神就求告就可以得着。
第一就 A 就 asking, 就求告就会得着。
第二个寻求神的面。
第二个 寻求神嘅面，
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找就找到。
寻求神嘅心意同埋带领，找就找到。
第三个 K 是 knocking， 就是尝试敲开那神应许的门。
Knocking 就系尝试敲开神嘅门，就开门。
耶稣说敲门的就给你开门了。
耶稣话敲门嘅就俾你开门。
是的，我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改变了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的时候，
当我们改变了对人对事的态度的时候，
就在这转念之间，
就转念之间，
神事实上已经就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
事实上神就会将我们的问题解决。
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所以也许你眼前现在的困难好像飓风巨浪要把我们吞吃了，
你现在眼前的困难好像飓风巨浪这样要吞食你，
好像洪水要把我们淹没了，
好像洪水这样要淹没我们。
是神告诉我们不要轻言放弃，
神话给我们知不要轻易放弃，
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
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
积极的面对我们面前的挑战，
积极的面对我们面前的挑战，
不时地告诉我们自己说，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要常常对自己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
我相信当我们的心态改变的时候，神一定会用他的杖和他的竿带领我们离开那死硬的幽谷。
当我们心意改变的时候，神的杖和竿就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死硬的幽谷，
进入那恩典之门，
就进入那个恩典之门。
记得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 转向他，寻求他的面的时候，
我们转向他，寻求他的面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眼光和一个得胜的信心，
他给我们得胜的眼光和得胜的信心。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要来宣告你的荣耀。
我们宣告你的荣耀。
我们要宣告你的得胜。
我宣告你的得胜。
我们要宣告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做主。
我宣告你在生命，我们生命中掌权做主。
主啊，求你加添我们那属神的眼光。
求你加添我们属神的眼光。
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信心。
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信心。
因为知道你在掌权做主。
知道你在掌权做主。
知道你在宝座上，你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
知道你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
求你加添我们力量。
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愿你的平安，愿你的恩惠慈爱归于我们。
愿你的恩惠慈爱平安归于我们。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直到我们见主面。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